我们都知道 Billy Graham 是谁，他是很出名的布道家哈。有叫他格培里，有叫他是格里汉。那 Billy Graham 有儿也有女，他的女儿哈 Anne Graham， 分享过他曾经参加了一个基督徒领袖的研习会。那营会里面的讲员是一位德高望重非常敬虔爱主的圣经老师。在营会当中，这个讲员问了所有都是基督教里面的领袖一个问题，他问的问题说，你认为上帝对你的期待是什么？ What do you think is God's expectation of you? 说完，他就给下面的人一些时间来思考。那其实当时的人，包括Bill Graham 的女儿，心里面想到哦，上帝对我的要求啊，答案呢不外就是顺服啦，要对他忠心啦，我要圣洁了等等。可是呢，几秒钟以后呢，这一个圣经老师就重复再问：你们认为上帝对你的期待是什么呢？然后讲员就讲出一个石破天惊的两个字，他说失败。然后讲员知道他们的表情，所以又补充了一句，他说神对你的期待就是失败。 God expect us to fail， 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答案。这也是跟我们今天的华人，特别包括我们在教会的基督徒的家庭，这种的想法跟观念是多么的相反。失败有没有搞错？我整天都希望教导我的孩子要成功，你竟然说上帝其实期待我失败。我们新时代的人都是强调成功的这个办法，家也好，家庭也好，社会也好，甚至于教会都在倡导这个成功神学。所有做家长的，你都是千方百计的要灌输给儿女，你务必要达到成功，你不能够拿这个 F， 你要拿到 A 黑加，你去弹琴要赢，你比赛也要赢，你当然要出人头地，哦，一定要成功。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自己很大压力，我们灌输给我们第二代很多压力，所以越来越多人开始忧郁症。你整天想到说我不可输的，我只可以一直更好，我只可往前，我不可后退的，人家怎么看我，我出来没面子啊，哇，多大的压力。你看人家都搬到那里去了，你看我还在这边，压力。我们第二代也有压力，所以很多人动不动就大事没得死，就小事拿来去死了，自杀，要吃药，或是呢另外一个极端，好强好胜，一看就知道哇，这个人很爱强，输不起。现在呢就是最怕我们华人子女没有 sportsmanship， 一输就发个脾气，然后都是老师的错，你看他怎么教的，哎呀呀呀，教你不好，都是别人的错。 God expects us to fail， 有没有搞错？这是什么样的神学？圣经教的吗？为什么上帝要期待他的儿女失败呢？因为他要我们悟出一点，人靠自己怎能成功呢？你掌控你自己，可以掌控别人吗？ 你能够掌控世界吧？掌控天气吗？你不能够掌控什么。但是如果靠主，我们就会成功。所以保罗说啊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他并不是说我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凡事都能做，就是我们父母告诉你 I believe in you， 你有 potential， I trust you， you can do it。 从小就灌输他一个错的观念，你靠自己你一定成功的，我看好你。 Really？ I expected 你靠神你可以成功。That's the right message. But do you believe it? 所以今天很多人，包括我们已经信主多年的基督徒，很差。我们就选择只做自己能够做的事，或是说，当我们对一些事情发现我们能力不能够及的时候，我们就随意放弃。I give up. I can't control, so I give up. 所以啊，我们都是信主的人。你问问自己，你是靠主还是靠自己？你问一下。Tell yourself the truth. 我们知道 Microsoft 的 Bill Gates， 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 Success is a lousy teacher.It makes smart people think they cannot lose. 成功是个非常糟糕的老师，因为他让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认为自己不能够输，一定要赢。在座的父母，你是怎样教导你的儿女？你给了他什么样的压力？你给自己什么样的压力？会不会是也过分保护自己的儿女，灌输他们这个只能成功的理念，使他们长大以后不懂得怎么样面对失败，或是说把他们变成一个非常 competitive 很好胜好强很输不起的一个人，所以人际关系非常糟糕，所有人都是他的 enemy。 当 Billy Graham 的女儿在营会听到这个讲员这个答案的时候，他说我突然之间感到我如释重负，因为他说我再度被提醒，原来我自己不必向神或者世界证明我的本领，我也不会担心我会令上帝失望，因为他 expect me to fail，我也不要努力的企图要赢得上帝的祝福，我这样做得好那样做得好，所以上帝你一定就要祝福我，我也不需苦苦哀求上帝你接纳我吧，然后事事都要巴结他，我也不一定在我的人生里面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功成名就。他说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释放， A big relief on me。诗人在诗篇103篇提醒我们说，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我们是他造的，试炼我们不过如尘土，你就是一把泥土吹口灵气才变成一个活人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尘归尘土归土。所以啊，我们不需要在人或神面前逞强。其实自古至今所有被神重用的人，如果你回去看圣经，那些我们都认为是属灵伟人啊，希伯来书十一章记载了一大堆的名字，都经历过不同的失败，有些的失败是非常惨重的失败。亚伯拉罕因为听信这个撒拉的妻子的话，就跟使女啊夏甲啊同房，就生了以实玛利。这个就是亚伯拉阿拉伯人的这一个的祖先。那所以世世代代就跟这个有以色列国就成为仇敌。这是人搞出来的。摩西血气之下打 死了，本来要去救他自己的百姓，结果打死人还要逃，逃到米甸那边放羊几十年。大卫不用说，我们查撒母耳记，生命里面那两个污点到今天你读圣经还在读呢，杀人奸淫。我们今天的焦点在彼得，这个彼得呢称的是失败高手，因为呢他常常冲动鲁莽，他讲错很多话，做错很多事。我们知道为什么有今天的故事，就是因为在前面他是三次公开的否认那位为他钉十字架的主。有谁缠得过他呢？在失败方面我们逞什么强？中国有三大巨人哈，在基督教里面，其中我们都知道哈，很认识的是王炳道。在文革的时代，他因为信仰啊，就被共产党政府逼害。1955年，他就被逮捕，就关到牢里面去啊。后来他太太也被关进去，牢一塌，终于到了1980年释放出来，可是始终没有平反。当他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呢，他就谢谢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，他宗教一直 even 在海外都有人为他来代祷。然后他就分享在牢里面25年那个挣扎的日子，然后他对着弟兄姐妹做见证说，有时彼得但从未犹大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我软弱啊，我也想过想要自杀啊，绝食啊，差不多也要放弃了，不认主了，但是我没有出卖过我的主。巨人都失败，我们是什么人认为我们永不失败，还整天告诉我们的孩子你不可以失败呢？弟兄姐妹，成功不一定是好事，但是失败也不见得是件坏事。有人说得好， Failure is only an event, it's not our destiny. 你某一个失败只是那一件事件，它不是我们的命运。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失败，而上帝期待我们会失败，但是重要是 How do you come back from our failure? 就是我失败了，我如今怎么脱离失败，再一次能够站立起来。美国 NBC 电台在2004年就开始播放一个很受欢迎的电视节目，叫做 The Biggest Loser。其实他就主要是那种超级过磅的那种的人哈。那些人你看到他的形象都有问题了，这些人是自卑感很高，他就已经放弃生命，我就是这个样子的了。但是这些人是怎么样用他的毅力，他怎么奋斗，他卷土重来，他人生重新振作，他要成为一个新的人。当然不单是这个形象外表的，是这个心里面的。你看世界都讲究怎么样失败中站起来，那更何况是我们。所以今天早上呢，我们更是要从圣经里面来看，无论我们处于怎么样的失败当中，什么软弱的里面，什么 depression 的里面，我们都可以被主的爱来挽回。所以今天这个很出名的故事，湖边的早餐 ,okay, a breakfast by the lake, okay, 我们可以从彼得身上学到脱离失败很重要的三部曲。不要回到我们的从前，要谦卑顺服我们的主，看到耶稣不要躲开他，要冲向他。我们先来注意头一个，不要回到过往。很多解经家认为，约翰福音第21章是一个附录，是一个后记， 因为呢，如果你回去看这个20章的30节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。但既这些事叫你们知道耶稣是主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，噗，他就可以停了。为什么多出一个21章来？不必要的。可是呢，这个附录是相当重要，只短一长，他是要把一些 tighten loose ends， 把一些还没有交代的事情要交代，特别发生在彼得身上。21章记载了耶稣另外一次的显现，因为20章他已经向门徒显现了2次，一次多马在场，一次多马不在场。然后按照14节的解释，这边说哈，21章14节，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的第3次。那故事呢是发生在这个提比利亚海。那这提比利亚海对一些人来说，这个好像很新的名字。其实提比利亚海不是海啊。如果你跟我去到圣地，我明年其实10月会带队去，是一个湖。那其实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圣经啊，叫它其他的名字就是基利列湖啊。如果你参考这个民数记，在旧的圣经里面。那基利耶哈就是基利，还有呢，格里拉是湖，啊，格里瑟勒湖，我讲得很清楚。我们广东话格雷拉萨，格雷萨拉，路加福音。但是我们比较熟悉，就是一般称那是加利利海，好，都是这个对观福音 （Synoptic Gospel） 叫它是加利利海，唯一有约翰福音叫它提比利亚海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罗马有个皇帝的 Tiberius 比较出名，在那边盖了一个村，所以那个村呢就是很出名，很多人去了，就把这个海的名字都改了名。故事一开始就提到有7个门徒啊，永远做老大的就是这个西门彼得，他都对同伴说：“我打鱼去。”然后那些同伴就说：“我们跟你去。”老美有句话挺有意思的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人家那个 bumper sticker 说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, I go fishing。 有没有看过这个？我就是想说那什么意思啊，这为什么有这样说？我想是来自圣经的，就是生活很难熬的时候呢，我打鱼去。彼得跟西伯太两个儿子，也就是约翰跟这个雅各，他们以前都是跟从主耶稣的。那记得在加利利海，他们已经是打鱼的人，以打鱼为业。可是呢，圣经福音书说耶稣向他们出现，呼召他们做门徒，对他们说：“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。现在不要打鱼了，放下你的行业，跟着我要去得人。”然后圣经记载说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然后就跟从了主。所以这帮人是已经是放弃了原来的专业，他今天是一个去得人的渔夫。所以这几个人本来要去得人，怎么现在又回去打鱼，要重操这个旧业呢？如果你看马太福音28章，那里还特别吩咐耶稣要升天之前呢，还吩咐说你们要到加利利，在山上等我。所以耶稣都讲得很清楚，给他们指示说你们在等我当中里面做什么。可是明明在山上面等耶稣，怎么等现在要跑到湖里面去打鱼呢？那有人认为说可能门徒当时真的上了山去等了，等啊等啊，等啊等啊，等了很久耶稣都没来，等就不耐烦呢。那彼得一向都是冲动的，都是急性子的，都是耐不住的，所以啊，他就说我不等了，我要去钓鱼。那可能真的没得吃了，所以呢就要找一点真的东西来吃。没有人喜欢等的，我也很不喜欢等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讨厌等，我们讨厌等绿灯啊，讨厌呢要排队啊，去做什么什么。我们每一次看那个影印机，很哎呀，那个 warm up 那么久，暖机哈，我们找隔壁那个那一台。我们煮水要等水滚，很讨厌。 啊，在坐在这边听到一直看手表的那个聚会结束。我们祷告祷告祷告，希望上帝马上答应，怎么没有下文？我们高科技，什么都要快，快就赚钱了。现在东西越小越快，就越赚多钱。什么都讲究效率，在这种时代，怎么叫做等？你看你的孩子会不会学会等？你叫他 wait， 你看他的表情。所以呢，你偏偏不教导他，所以这些小孩子就是跟你一样急性子，不耐烦。给你看我的脸，臭脸。I don't want to wait。但是上帝呢，偏偏就要人学习等。从古至今，大卫的诗篇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呢？上帝就是要我们等。当人不愿意等的时候，人怎么样？人就会自己找办法，就不要靠神，自己来。上帝都知道我们有这个罪性，所以上帝说你就等。所以我们这个世界逼我们样样都要快快解决， We want a quick fix。 所以啊，我们一旦不想等要解决问题，我们怎么，我们就回到老方法，我们就回到自己的过往，我们用我们熟悉的办法要解决我们目前的问题。虽然我们现在的办法我们都已经知道，做了基督徒也受教育了，知道说不一定讨神喜悦。虽然我现在所做的这一个动作或这个决定，我知道跟圣经的教导是违背的，但是我还是求暂时要脱离这个困境。我不管一切，我只要离开这个难关。The old way， 旧的方法会使人有点安全感，因为你熟悉了，你做过了，比较容易一点点。Change， 我们是很抗拒的，改变是很不舒服的。说老人家说：“哎呀，我都你不要跟我传福音，那么多年来我都没有想这个事情，我现在不要想。”我们是 creature of habits， 惯性动物。很快那个坏习惯就建立出来，一次不来就会，两次不来就会，一次迟到三次迟到，以后都迟到了。今天改时钟的有谁准时的？不多给你一个小时吗？还迟到，这证明这个不是忙不忙什么，就是你的 habit。 明知不一定对，明知道不一定有果效，可是我们还是喜欢重复我们的错误。 We do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。 重复我们的错误比决心要改变容易得多，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人际关系，夫妻之间的关系啊，父母儿女的关系，跟人的那种同事的关系，就是为什么永远没有办法有突破？因为呢，我还是用那个老方法去跟你回答，我还是用那个眼神去看着你，我还是就是这个样子回一句，我就是这样对待你，我不愿意改。所以呢，祷告来祷告去，没有任何突破的。因为你虽然是求神，但是你的方法还是一样的。You repeat exactly the same thing that you did last time。双方都不愿意更改，然后只有祷告，希望人神改变对方，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！彼得等不及了，可能也真的没得吃了，所以呢，心情很恶劣。心情恶劣什么？就做一点点呢，自己认识熟悉有经验一些有把握的东西来肯定一下自己，我不是我想的那么没用的，所以我要 prove 一些东西给你看，给自己看，好像要找回我的这个价值观。所以呢，什么是他熟悉的？打鱼呗，他打了那么久，那当然要去回去做一些东西来告诉我自己 I can do it, I'm not bad。 所以他跟门徒说我打鱼去， 然后其他人说，我们也跟你同去。你看，一个人的软弱，一个的灵性的退步，会影响其他人。你不以为是这是我的个人问题，你的问题啊，你灵性弱，所有周围的人周着你的都被你灵性影响，好与坏。This is not only your problem, it's everyone's problem. 所以很多时候我发现一个家里面，你只是跟一个人辅导没有用的，因为他的问题是变成全家人的问题。很多人都不知道。从这里啊，我们学到脱离失败的重要第一步什么？千万不要回到过去。过去那个样子，过去那个表达，过去的方式，过去那种思考的形式，那是不好的，那是不讨神喜悦的，那个是永远没有办法向你往前有突破的。要改变，要学习靠主，你的生命要 live forward, 不要 backward, 要学习耐心等候主在圣经给你的话，给你的应许。所以先知以赛亚里面讲了一句非常惊叹的话，很多人可能读了都没有注意。他说，从古以来，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，对着耶和华说，以外还有什么神为等待他的人行事。等候神的人，神为那个等候他的人行事。你不愿意等神，你就自己去做事吧。上帝说，那你负责那个后果。但是呢，上帝是为那些愿意等待他的人行其事。这是多么宝贝的一句应许。第二方面，我们要在神面前愿意谦卑顺服。圣彼得跟其他的门徒没有管主的吩咐护照，还是去做他们的就业啊，从事那个旧行啊，就打鱼了。但是圣经怎么说呢？在我们今天早上啊，做带我们念的第三节21章最后一句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做了没结果，一夜都没有打着什么。其实早在约翰福音第15章哈，耶稣就已经用葡萄树跟枝子这个比喻，就已经跟门徒解释过，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里面，那这个人才能够结果子更多。然后耶稣在第5节约翰福音15章说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So what makes you think that you can do it? 耶稣不是讲了吗？ Without me, you are nothing. You can't accomplish anything. 然后呢，诗篇127篇第1节，诗人也提醒我们呢，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人就枉然劳力，都跟你说了，枉然劳力。诶，他们打了一夜，没有打到一条鱼，我告诉大家这是个神迹耶。真的是神奇，那湖那么大，没有打到一条鱼。一个晚上，这帮是专业人士，他是渔，不是蠢的蠢人，不是那个渔夫啊，他们是专业的渔夫啊。这帮 professional 有多少打鱼的经验呢？而且他们是晚上开始打鱼的。那我是一个不喜欢打鱼的人，我真的觉得很佩服那些很有耐心打鱼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人都很早起来的，半夜就要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是打鱼的时候，如果你要钓鱼的话，都是这样天蒙蒙就去了。为什么？那个深海的鱼里面是最饿的，所以时间绝对想选对了，是吗？然后呢，所以我们发现湖那么大，鱼那么多，这一帮专业的人打不到一条鱼，这很滑稽。肯定的不是时间出了问题，我们讲过说他们是有 professional knowledge， 肯定也不是船出了什么，因为他们是渔船打出开去，也不是网有什么问题，也不是水有什么问题，那都不是问题，都做了没有结果，那是什么问题？请问 人，你有没有想过是人出了问题？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把很多事情 attribute to 那个人，把那个事物哈、环境啊什么什么，没有想到都不是那个人出问题。这批人有什么问题啊？圣经里面提到七个名字，这批人是挺有问题的。当中有一个叫做迪图马的多马，那前面两三篇信息都讲过，这个人什么问题呢？多忧多疑，什么都 worry。所以这个人很有问题，领教过了我们。然后呢，还有个拿单耶，你还记得拿单耶吗？当然我是四五年前讲关于这个拿单耶。这个拿单耶就是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啊，当他的好朋友这个腓力去跑去说，诶，我们碰到那个圣经预言的那个耶稣了啊，然后告诉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，然后他问了一句话，他说拿撒勒会出什么好东西呢？这个是一个 critic， 评东评西的，他认为自己是独有眼光的。就像人说 San Jose State 的出什么料，我就是 San Jose State 毕业的。我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啊，听了弟兄做见证说，你再不好念书，你以后只可以去 San Jose State 的。我当然这样跳起来，我没有跳起来，我心中跳起来，我说我就是 San Jose State 的。What's wrong with that？ 另外呢，就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那个约翰跟雅各，这两个人是 glory seekers， 对吗？他还找他的妈妈去给耶稣施压力，你妈跟我妈是好朋友，你听你妈所讲，然后哎呀，如果你以后过来啊，一个坐右边啊，一个坐左边啊， OK。 结果他们这个要求把其他的这些的门徒都激怒了，人际关系不一定很好，对吧？那当然七个人的头头是谁啊？西门彼得，不用说啦，这个人什么都好为首，对吗？啊，讲错话做错事，耶稣都骂过他。那所以你说这帮人有没有问题啊？个个都有。那很奇怪啊，这群人里面有两个没有写下名字来，不知道是故意还是什么，就不知道那两位是谁，大家一直在猜。那有一个解经家开玩笑说故意的，因为这两个没有名字的门徒就是你跟我了。那请问你跟我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多的是。那姐妹，人生遇到挫败的时候，你做很多东西徒劳无功的时候，你不要怪责环境，你不要怪某件事某个人，因为往往真正的问题就是你跟我本身有问题。这群老练经验丰富的专业渔夫一夜逃劳没有收成，直到主耶稣吩咐他们说，哎呀，把网撒在右边嘛，结果呢，哇，满了鱼，差一点都拉不上来。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哦。哦，原来答案就那么简单，你往右边就应该有鱼了，你就偏偏往左边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，就以为人生啊，就是啊，你看呢、啊，你做这个方法就好了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方法？以为说这个能够得鱼就是左边右边的事情。哎呀，我人生不成功，因为我嫁错人了，我信错人，我投资错了，我弄错地方，我选错行业了。我们都是怪三怪四的，就觉得都是这些环境的问题，以为左右边就会 make us a difference。所以今天换个工作，就以为说还换个环境，就以为我的问题会解决。I don't think so。如果你的问题是你的话，那换来换去，你还是你啊。其实门徒一夜都没有打着，一直到满载而归。哎呀，不是因为渔网放在左边或是右边，不是放错边了，都不是原因。是什么原因啊？他们听从耶稣的吩咐，就那么简单了。耶稣叫你做什么你就做吧， 那你就有收获。不知道呢，我们哎呀都明白关于左脑右脑的这种不同的个性，不是吗？啊，我们大脑的左边呢是用来什么计算的啊，用来 organize 整理秩序分析啊，对这个数据等等确定一下的啊。右脑比较发达的人呢，就比较会做梦，爱梦想，他有创意。这样的人呢，就是有艺术细胞，对什么音乐、图像的东西都特别敏感。哦，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碰到很多左脑发达的人，对吗？那个律法主义的那些人呢、啊？啊，律法哪一条什么？法利赛人，全部都是那边的，很会计算的。世界不是黑就是白，你跟我都是左脑发达的人，我们东方人是最左脑发达的，对吗？我们都怕我们孩子太过，哎呀，这种赚不了钱的或饿死你的了哈，转到这边来，对吗？他要去左手拿筷子，就说不正规了，右手就怕我们很会算。所以耶稣啊，不知道会不会跟他们开个玩笑说，不要整天做会计师了，盘算了。你要学习有远见，像艺术家有梦想，要相信上帝，学得慷慨一点，不要整天计算代价，要停下来思考永恒。也许这样做，你的渔网满满的，里面涌出来就是恩典跟喜乐，试试看。我读到这篇的时候，我心里在想，耶稣既然行那个神迹，为什么不干脆吩咐说鱼给我一条条跳上船，那么省事，还要在那边去拉个呢，差不多担心那个渔网会不会破，都是行神迹嘛，怎么样行都可以了，跳上去，或者说干脆都跳到岸，都不用开船过去了，为什么因为耶稣看见门徒愿不愿意顺服，你很相信自己吗？我偏偏叫你往右边，看你做不做。我吩咐你，看你做不做。做，哎，看到了，不做 ，OK。他要我们学习甘愿顺服，放下自信，不要认为自己有专业的学问，我有经验，我有眼光，我打听好了，朋友都这样说，在主的面前就只谦卑俯伏啊。所以诗歌说 Trust and obey and there's no other way， 就是信靠顺服，没有别的方法，你愿意吗？所以人生的成功不在于一定是人事或说物件环境，也不是位置方向，人生是因为有主，我们听从主，我们就是远离失败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要在失败当中被挽回，你除了不要回到你过去那种 bad thing， 那种你都知道是徒劳无功的东西，你还要甘心愿意听从主的吩咐。那最后我们来看呢，就是第三方面，虽然耶稣的门徒个个都是软弱的人，但是呢，软弱当中他们有他们的长处啊，他们的个性也不一样。我们知道彼得一向就是动作很快啊，可是呢，通常动作快四肢发达的人都是头脑简单的，对吗？所以呢，他有行动，不管我说了，我做了再说。所以这些人呢，通常都是缺乏慎重的思考的。但是他的好朋友约翰就不同，约翰行动没有那么快，但是他思想很敏捷，他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，不要随便就发口去问了，说没有想，多想多想对我们是有好处的。我们现在的人呢，就是全部都是 Google Link，什么都是 Google Link， 所以说他今天的人没有 critical thinking， 这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毛病。这头问的不会说一反三，下次再来问个同样的问题，因为什么都是快速答案，不用记，不用想，所以最后就不会记，不会想，不会组织人生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当他们经历到这满碗都是雨的这个神迹的时候呢，诶，他们觉得 déjà vu， 这个似曾相识啊，我们在哪里经历过？哦，想到三年多前，这个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有一次同样的经历，也是耶稣说你们把这个网下去，哇，耶稣一说了，那个鱼全部都是鱼。所以啊，这个慎重思考的有智慧的属灵眼光的这个约翰就说，是主。那么一句话，哇，彼得呢就要跳到水里面，就游啊游，游到岸里面，要冲到耶稣那边去。我觉得这边有点奇怪，当初彼得明明是吃着生子的，如果你看圣经哈，就说他是吃着生子的，可是听到是主呢，他就呢就穿了一个外衣才跳到水里面。请问你游泳的时候是会脱衣服还是穿衣服的？那既然就要跳下水里面游到耶稣那里，干嘛还要穿个衣服这样才跳下水里面去？这不是反常态吗？ Interesting, isn't it? 因为他知道他是要去到主那里。你怎么样去到主那里？直接随便这样去到主那里？他是主。哇，我要预备。三年前在加利利海边，当耶稣出现施行同样的神迹的时候，那个圣经说彼得就向耶稣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啊。但是耶稣今天为他们受难，为我们罪人受死复活了，再次显同样的神迹的时候，彼得说，我不逃了，主啊，我要冲向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这样学习。很多人呢，失败了，面子问题，躲起来了，不见人呐，不希望人家知道我那么多事，也不想你打电话去关心他，教会也不出现，避开人，远离神。但是我们失败跌倒不是躲离神，你要冲向神，像彼得一样，你要亲近他，说彼得一样跳下水里面，赶紧游到主那边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，原来主耶稣已经在那里早早预备好炭火了，上面又有鱼又有饼。十二节耶稣说，你们来吃早饭，我知道你整夜饿了，辛苦没力，来吃早饭。主也没有半点责备，你干嘛不在山上面等我，现在来到这边呢？主也没有丢难，也没有挖苦，主就是接纳他们，因为主体恤他们的灰心，主也提供适当的供应，你缺了来补充。主也知道他们疲惫，主说，你来吧，来享受我跟你的这个交通了。他对这一群经历失败的门徒说，你们来吃早饭，来享受我为你预备好的供应。你知道吃对我们中国人是很重要，是一种享受，吃得好我们觉得说我们很幸福，一顿饭是一个爱的交流，你跟人家同桌吃饭就是一种供应，就是告诉别人说，我接纳你。彼得一向做事情都是很冲动很笨，但是这一次他做对了啊，他没有说啊，耶稣你去吧走吧，没有，他一听到是主，他就不顾一切，他就设下了船，真的把那个渔网都放下，离开他的同伴，不管有多远，不管那个水多深，他不想，他就冲向耶稣那里。 因为对他来说啊，我只要回到主的身边，我跟他在一起，什么都不重要了。因为我看到主，我就会找回我自己的希望，我找回我的价值，我找回去我的人生方向。那实在世界没有什么可以再拦住我了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失败的时候，我们要冲向耶稣，而不是要躲避他。有一个身体很瘦弱、体力很虚的一个基督徒，他的健康每况愈下，那又没有钱去看医生，然后呢，自己一个人很孤单的住在树林当中的一个小木屋。那他的木屋的后面有一块已经很多年都留在那里的个大石头。有一天他向主去祷告他自己身体的状况的时候，他得到一个异象，主就跟他说，你每天去推这个石头。他觉得是主给他一个启示，所以他第二天起来，他虽然身体很软弱，他对着这个大的石头他就里面推。可是怎么推这个石头呢？那么大，推呀推呀，动也不动，越不动他就越费劲，但是石头依然不动。他天天加倍的用力推，这个石头还是不动。六个月过去了，怎么这样？他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最后呢，有一天他崩溃了，他再推不动那个石头，他就坐在地上里面，他在哭啊。他说，主，这是干嘛呢？你要我在这边推？然后那个时候主耶稣向他显现，就问他说，你哭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呢？他就埋怨说，我不是听从天父的吩咐吗？我是要推这个石头，我推也推，你看徒劳无功啊，我在浪费我的生命，这块石头动也不动，难道我的人生就是那么没有意义？你看人家都成功了，我还是依然在这样。他就哭了。那耶稣就跟他说，天父只吩咐你每天去推这块石头，他没有跟你说一定要推得动他哦。他只叫你去推啊，他没有说你一定要推动这个石头啊。你认为你自己在浪费你的生命吗？可是你没有发现啊，你因着对上帝的顺服，你看你现在身体的情况有没有好转？你没有每一天照着镜子的时候发现你的精神体力一天天在进步？你有没有发现你比以前强壮多了？你看比起六个月之前，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这个基督徒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上帝没有要求我成功的推动这个大石头，上帝只要求我愿意在我自己的失败软弱中顺服。就好像石头依然没有动，但是当我不断推动人生的大事的时候，我反而靠主刚强起来。弟兄姐妹，主的爱可以挽回我们一切的软弱和失败，因为 He expects us to fail， 他期待我们失败，但是他希望我们在失败当中不要回到过去，不要重蹈覆辙。他要我们愿意顺服他的吩咐，他愿意我们冲回到他爱的怀抱里面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上帝，感谢你在我们面前摆的都不一定是成功的人，就像这个彼得，一次一次一次的失败，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整天认为一定要成功，让我们知道 你要我们经历失败，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多么软弱，我们多么需要你。当我们需要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靠你来成功。主啊，你的爱深深吸引我们，让我们不要老是不想更改自己，改变别人，让我们愿意冲向你。主啊，你的道理感动我们这里有需要的人，因为你监察我们的人心，你都知道我们这个人，我们不要在你面前装什么，因为我们是你造的，但是我们也是蒙你所爱，蒙你拯救的。感谢赞美你，求主自己亲你兴起我们每个人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